我们今天要接着上次呢，再回头就着这个进葡萄园做工的工匠的比喻呢，稍微说清楚点。主的话在这里是这么说的：因为天国好像家主清早去雇人进他的葡萄园做工。这因为两个字我们上回讲过了，他实际上是用这个比喻来解释前面19章30节最后所说的，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他不是说有一个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是许多，有很多的人会落在这样一个境况里。这个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的境况是什么时候显出来的呢？那你得再回到19章更前面一点去看。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这跟从我的人，到复兴的时候，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你们也要坐在12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12个支派。知道什么时候啊？到复兴的时候，你也可以说是见主的时候，真相大白的时候，天国显明的时候。主耶稣讲这句话是为了答彼得的问题，说将来我们要得什么呢？你看主耶稣很细心呢，你既然问将来，那我先把你这个将来定义一下。这个将来一定要看到什么时候？看到到复兴的时候。这是主耶稣给门徒的一个眼界啊，我们也是一样，我们要看见到复兴的时候，而不要只看见今天我顺利不顺利啊，我们夫妻又吵架了没有啊，我这个丈夫怎么样不争气啊，我这个姐妹怎么样唠叨啊。你要看见到复兴的时候，许多做头的丈夫要在后，许多做身子的妻子要在前，对吧？凡事你要是有一个到复兴的时候的眼界，你对于今天呐、所遭遇的一切就会有不一样的角度，不一样的看法，以及更多的忍耐。那今天我们在干什么呢？照彼得的话讲说，看呐、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那我们上回也说了，像我们这些在北美的人呢，是看呐、我们还没有撇下所有的跟从你，将来我们也不指望得什么，对吧？所以很多人查这些圣经，他是不上心的，因为他觉得跟自己没多大关系啊。有没有听说过这种故事？就是在美国买六合彩的人呢，他买是买了，也装在口袋里了，可是因为没当回事呢，就把它扔到洗衣机里面去，或者当成废纸丢了。结果没想到呢，真的中奖。到开奖的时候他看也没看。你说真有这事？当然有这事，要不然怎么会有这么多的彩票的奖没有人领呢？对不对？主耶稣救我们呢、是指望我们长成基督的身量。他给我们今天的机会，就是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不是枉然的，你所受的每一个委屈，夫妻之间的每一个矛盾也都不是白费的。借着这一切，主要把我们从穆恩他们教会路线的话说，要磨成神儿子的模样。找圣经的话，就是长成基督的身量，得以见主啊。到见主的时候，你才知道今天这个救恩呢、是远远超过我们所说的上天堂。这个你如果明白了，在希伯来书是写成尝过天恩滋味，觉悟来世全能。在以弗所书是说，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真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这个何等何等何等啊，我们听着听着就睡着了，因为老是觉得跟自己没多大关系。 那像这样的情况呢，圣经也有例子啊，就是吃了喝了起来就走了，这就是以扫轻看他长子的名分。其实我们今天的就说机会好了，远超过当时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机会。就像上次 Alan 的亮光，他说这是指着耶稣自己讲的，哎，没错。我们今天所得到的这个救恩，是许多先知和义人想要听没有听见，想要看没有看见的。然而我们这些外邦人呢，本来在神家是无业无份的人，原来是在最后的人反成了在最前的人。只是在最前的人你要小心呐，你要是不好好走完今生的这段路呢，你可能又掉到后边去了。这是主耶稣在讲这个比喻的时候可以找出来的原委。但是彼得之所以会对主耶稣说看呐、啊，这当然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用词啊。本来施洗约翰就说看哪、啊、神的羔羊，旧约的时候神也常常对他的先知说看哪、啊、主耶稣也说看哪、啊、哎，但是彼得说的看哪、啊、是不太一样啊，是我看见的事情，主啊你看见了没有，这个叫做看哪、啊、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他为什么会讲这个话？因为前面有一个少年人，主所爱的少年官，他愿意做完全人，主耶稣给他开了一些看起来好像是条件的东西，最后这个少年人就忧忧愁愁的走了。主耶稣就说了，哎，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门徒听见这话就稀奇的很，包括彼得稀奇的很，说这样谁能得救呢？那主耶稣就看着门徒们说，这在人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这少年官在人看起来是在前的，可是就是天国来讲了，他到后边去了。这也就是我要再说了，上次 Alan 的亮光，这少年官他认为他是照着旧约的这一切的诫命，还要做什么事情他才可以赚来，才可以得到这个永生。但是这些新约的打鱼的人啊，包括我们，是怎么样来跟从我就可以了。彼得一听当然是思心窃喜，又大得鼓励，因为我已经跟从了耶稣，我已经撇下了一切，我本来就没多少东西，扔的容易啊，卖的简单，对不对？那我现在已经跟从你了，比起这个少年官来讲，我本来在后，现在已经在前了，是不是？那既然如此，再问下去嘛，将来我们还要得什么呢？你这一问呢，就引出主耶稣更多的话来。那这个话我们在读的时候常常会被19章28节所打扰，就是12个门徒坐在12个宝座上。一方面我们觉得诶，他们真了不起，然后呢就私心想问一问，那12个宝座都给他们做完了，我们做什么呢？对吧？所以也就不用多想了嘛。你把28节先暂时盖一盖，二十七节和二十九节的话连起来，主耶稣给彼得的答案其实是非常清楚的。因为彼得问的是，我现在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将来我们要得什么？好了，主耶稣的二十九节就说，你撇下了这一切，主耶稣跟你说你将来如何怎么样承受永生啊，就是少年官问的那个问题嘛。每一个人所承受的都是一样，无论你是先来是后来，这才引出底下那个进葡萄园做工的比喻嘛。也就是我们上次为什么说很多人把这个一钱银子解成生命，永远的生命。再往下走以前，我们值得再仔细看看彼得说的撇下所有的跟从你，那耶稣为这个撇下的所有啊所下的定义是什么。他第一个提出来的是房屋、房地产、家人，是吧？弟兄姐妹、父亲、母亲，这个挂号里面是有古卷天妻子，你看见了没有？这个圣经在注解的时候也有学问呐、啊，在其他的地方都是有古卷做什么，这里写的是什么？有古卷天妻子，谁添的？哎，恐怕是那些住在山洞里面的僧侣添的，是吧？既然说是天呢，原来可能没有这个字， 圣经一贯的教训是你要守住婚姻，不是把妻子当个包袱撇下来，对吧？因为前面主不是才说吗，这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啦。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呼召你跟从主的也是神，把你配合在一起的也是神。他难道叫你撇下妻子来跟从主，或者撇下丈夫去做女传道吗？这不是主的意思。好了，这家人再数一数，弟兄姐妹、父亲母亲、儿女，底下又接着一项是什么？田地。所以讲了半天呢，一个就是不动产，一个就是家人嘛。我们上次不是讨论了一大堆，所以要变卖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你再来跟从我就可以做完全人，不但做完全人呢，还有财宝在天上，对吧？主耶稣这里已经把它解明了嘛，讲清楚了两种，一个是本地，就是你的房屋和田产。那房屋和田产有什么不一样？这有好多种看法。像我们这丁青住的是房屋，这 Alan 跟王云住的就是田地。但你买房子，有一个是买建筑物，有一个是买那块地嘛，这两个合起来就说不动产，你动啊，它是不动的，或者叫做本地。那父母兄弟儿女叫做什么？本族附家嘛。他有没有说你撇下手机、汽车、结婚戒指？没有。他甚至在这里他没有说你撇下你的职业来跟从我，你的牛驴马羊，其实他这里没讲。哎，这不是我们强说厥词，因为主耶稣讲话是很准确的，他这里所说的完全合乎神对亚伯拉罕的呼召。圣经里面也没有一个教导说你啊信了主就要像耶路撒冷教会一样凡物共用，把什么东西都捐出去。那耶路撒冷教会的情形我们上次已经解释过了，保罗后来在书信里面其实他是鼓励弟兄姐妹，他自己也做这样的榜样，要做正经事业，要亲手劳力做工，不可以懒惰，不可以闲逛，不做工就不可以吃饭。这个叫做跟从主，这个叫做离开本地本族附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那在这个以外有没有特定的吩咐？有的，亚伯拉罕牧养牲畜，以撒呢种地，大卫作王，施洗约翰呢吃蝗虫野蜜，长在旷野，心灵强健。神没有要求每一个人都吃蝗虫野蜜，也没有要求每一个人都做大卫王。那也不是说吃蝗虫野蜜才叫做跟从主，跟从主第一重要是离开本地本族附家。在这以后你才可能知道主对你进一步的带领是什么。亚伯拉罕显然是带了一些牲口到了迦南地的，因为那个时候没有 Super Walmart， 他不能说我要买羊奶到店里面去买，没这样的事儿。他也没跟亚伯拉罕讲说，哦，你到了先做畜牧，然后你儿子务农，日产万斤粮。毛主席这些灵感都是从读圣经来的，因为以撒种地年有百倍的收成嘛。我们跟从到了一个地步，那神可能会感动你，你需要把你的职业放下来。这一切都没问题，什么时候有问题了？彼得如果认为我现在比这个少年官好，大有长进，跟主耶稣跟的是寸步不离啊，少年官与我彼得比起来那是望尘莫及，那将来呢？将来呢？我们的差距是不是更大？他怎么样就不管了，我是不是更好呢？主还赏我什么？这一问就糟了，主耶稣就说了，许多的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离开本地本族附家来跟从我，你就可以承受永生。那个承受的永生就是你在问的将来要得什么。但是你如果认为你要得的更多的话呢，你这么一问呢，你现在看起来是在前，到了复兴的时候，哎，你又在后了。这样理一理，底下这个20章的比喻呢，就比较容易明白了。或者我们可以说，至少头两个字啊，因为，是因为什么，比较容易明白了。当然，其他地方我们也说过，主耶稣讲这些天国的比喻啊，说天国好像 只是个开头，你不能说天国好像家主据点，你也不能说天国好像家主清早去雇人据点，你一直要把它整段甚至整章读完了，那个才叫做天国好像。这里所说的天国好像家主清早去雇人进他的葡萄园做工，他的重点大概不是在说人得救的事情，而是说被主打发的工人做工的事情。因为头七节都是按着这个陈述来的，清早去雇人进他的葡萄园做工，和工人讲定一天一钱银子，就打发他们进葡萄园去，打发了好几批。第八节，到了晚上，园主对管事的说，叫谁来啊？不是叫儿女都来，叫工人都来，给他们工钱，从后来的起到先来的为止。所以最后一批雇的人来了，个人得了一钱银子。极致呢，先雇的来了，清早去雇的，他们以为必要多得，谁知也是各得一钱，因为是承受永生嘛。他们得了就埋怨家主说，我们整天劳苦受日，那后来的只做了一小时，你竟叫他们和我们一样吗？家主回答其中的一人说，朋友，我不亏负你，你与我讲定的不是一钱银子吗？拿你的走吧，我给那后来的和给你一样，这是我愿意的。我的东西难道不可随我的意思用吗？因为我做好人，你就红了眼吗？这样，那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了。读到这个词你要小心啊，他不是对所有的说，他只对一人说，他只讲这一遍，讲了以后所有的工人都要听。你不要怪主没对你讲啊，像我们在这里开车，你考一次的驾照，考过了你就需要遵守所有的交通规则。这路边呢有很多的牌子，什么速度牌啊、坡度牌啊、转弯牌啊、施工牌啊，你要是出事违规开了罚单，你不能说我没注意，我没看见那个路边的牌子，因为在所有的牌子前面一定还有一个牌子，上面写的是驾驶人有责任注意路牌。主对一个人讲的我们都要听见，已经记载在圣经里了，你就要明白，你不能够反过来说我没听见我不知道。这是工人最后向主交账，到了复兴的时候主所要用的办法。我们今天在这里查经也是一样，你既然查了，既然听见了，就要记在心里，不要给自己找借口找理由。再说啊，你要知道这个比喻的重点是什么，它不是说我们得救是主雇来的，也不是说得救的人呢就进他的葡萄园去做工。那个强盗钉在十字架上信了主，你可以说他是主的宝血买赎回来的，可是他做了工没有？没有做工。从承受永生来讲，没做工的只要是信耶稣的，是不是也得了这一钱呢？当然得了，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是恩典，不做工有工价，那个叫做恩典，对吧？最后得了一钱银子的还不只是这些进葡萄园做工的人呢，到复兴的时候大家得的都是一钱。你不但对于少做工的人不能眼红，你对于不做工的人也不能眼红啊！这是我们在读这些比喻的时候应当有的框架。常常跟弟兄姐妹讲，这不是神学，这也不是解经，这更不是什么亮光，而是你从前后的文义读下来应当有的常识性的明白。留在这样的一个框架里边，你就能够，也只有这样你比较能够听清楚主耶稣到底要和我们说什么，你也不用去强解什么。今天所谓的异端，所谓偏离的教导，往往就是拿着这一件事情来解释或者引用到他想要宣传的某一种道理、某一种说法。但是我们仍然要问一个问题，就是 照这样看，这里所说的在前的变成在后，它到底是在后了什么？因为在这个比喻里边，并不是说那些因为主人做好人就红了眼的工人，在这一钱银子上少了什么，或者主人就不给他们了，对不对？既然在后的成了在前的，也是得了这么一钱，那么他所谓的在前指的又是什么呢？大家明白我这个问题吗？如果说你发了怨言，你眼红，主人就扣了你的工价，只给你半钱，那你说他在后，我听得懂。既然不管怎么样，先的后的，埋怨的不埋怨的，通通得了这一钱，这里所说的在前在后，这到底何止呢？我们先继续读下去啊，十六节，这样，那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了。挂号里边还一句话，有股券在此有，因为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耶稣上耶路撒冷去的时候，在路上把十二个门徒带到一边，对他们说，看哪，我们上耶路撒冷去，人子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他们要定他死罪，又交给外邦人，将他戏弄鞭打，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他要复活。那时西比泰儿子的母亲同他两个儿子上前来拜耶稣，求他一件事。耶稣说，你要什么呢？他说，愿你将我这两个儿子在你国里，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耶稣回答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我将要喝的杯你们能喝吗？他们说，我们能。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必要喝，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乃是我父为谁预备的，就赐给谁。那十个门徒听见，就恼怒他们弟兄二人。耶稣叫了他们来，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有大臣操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这里边要我们明白的事情就越来越多了，但是先回答刚才的问题，到底他所说的在后在前所指为何？首先就是挂号里这句话，有股券在此，有因为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这开头已经说过了，这个比喻不是指着得救而言，这个话的意思也不是说听见福音的人多，信主的人少，而是信主的被主所雇进了葡萄园做工的人，这个叫做被招的人。但是被招之后还有一个叫做什么？选上。哎，我们就有第一个线索了，这工价分完了。家主回答其中的一人说，朋友，我不亏负你，你与我讲定的不是一钱银子吗？拿你的走吧。这个人有没有被选上？没有被选上。选上干什么没讲了，但至少从这一句话来说呢，什么是在前，什么是在后，哦，意思蛮清楚了。到了复兴的时候，当家主把这个永生给你呀，你固然得到了，他却对你说，朋友，拿着你的走吧。这挺吓人的，是不是？难怪到了最后启示录十七章啊，他就讲了， 当敌基督的势力与羔羊征战的时候，羔羊必胜过他们，因为羔羊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同着羔羊的就是蒙召备选有忠心的，也必得胜。那你可以说，在前的叫做得胜的，在后的叫做没有完全得胜的。那再往下看，那耶稣回答西比泰儿子的母亲，就是西比泰的老婆，西比泰的太太 Mrs. 西比泰，里边有另外一个线索，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乃是我父为谁预备的就赐给谁。这个坐在我的左右显然是在前了，对不对？但是这个坐在我的左右是不是包括在一两银子里边？不是，这是一两银子以外的。这一两银子以外的是父所赐的，而且这个赐的标准是不是看你做工做了多久啊，看你劳苦受热，比同伴更努力啊，所以赐给你啊？不是这样看的，是照什么看的？是照你怎么对待同伴看的，是照你有没有像主一样来了，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是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佣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来看的，对不对？你说这里好像也没讲得这么清楚。好，但是我们至少可以说，坐在主的左右，离主近的人，一定是像主的人还是不像主的人呢？当然是像主的人嘛。门徒啊，是有点无可救药。你看看从前面到现在，从那个天国里谁为大的争论，中间已经讲了这么多，到这里啊，那个问题非但没有在他们中间去掉，反而已经进一步变成那十二个门徒里边，在天国里是你大还是我大。当他们越是听见天国的道理，主耶稣讲的越白，他们这十二个人呢、反而有一个彼此嫉妒、彼此恼怒的现象在他们中间。讲到最后，主要门徒注意的是这一件事情，是这一个现象，这个叫做天国好像家主清早去雇人进他的葡萄园做工。在这样的一个基础的明白底下，你再回头想一想，这马太福音啊，耶稣教训与榜样的重点，从天国，从我们与天国的关系，我们在世界上应当怎么样活，我们与主之间的种种事情，开始转移到不但是仆人与主人的关系，仆人怎么做工，更聚焦在仆人怎么对待同伴，仆人怎么彼此对待，也就是主耶稣最后讲的，我赐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就是叫你们彼此相爱上。前面所说的这个，主人免了你的债，你却掐着同伴的喉咙，要饶恕七十个七次，还有这里所说的，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佣人，谁愿为首，必做你们的仆人，都是这样。好了，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再讲下去，因为我每次做这个查经资料呢，就顺便做了一个节目，时限是30分钟，剩下就请大家自由讨论，我们下回再见。